大学也是为了训练神学人才，包括洛哥也这样，慢慢慢慢的就是世俗化了，所以慢慢慢慢的别的科学呢就取代了所谓的神学，所以这个慢慢你看见的光景就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懂得那个背景，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很多圣经我们是都不懂的，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教会会落到这种情形。现在没有祭司了，现在没有居间的阶级了，但是很明显的还是有一般人是在平民的上面，那就是尼格拉一党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生命丰富一点，因为他们知识丰富一点，他们是可尊敬的，是他们是带领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你看见吗，在英国在弟兄们中间，你看见他们很自然在一起纪念主。那么不光这样，那么记得吗，这个就是弟兄会的指挥。所以他们说如果早一百年，就是从1727年以后，如果差不多那一百年，就是说摩尔维亚大夫祷告那一百年，那个时候如果你到苏格兰去，你到这一班弟兄们中间去聚会，你觉得好像是弟兄会的聚会一模一样的，只有两样东西是不同的，一个就是弟兄会没有彼此计较，弟兄会没有彼此亲嘴问安，没有，如此而已。其他在很多地方他们说简直就是弟兄会嘛，如果你从外面看来就是一样的。所以可见在弟兄会以前一百年，在苏格兰如果就主得着一般的弟兄们，等一等我会提出他们的名字来，那这一般的人他们在实行上是已经回到当初的生命。所以慢慢慢慢的到了十九世纪初的时候，那么这一般弟兄们当然在很多地方有些瑕疵，所以后来呢主又兴起了另一般，是苏格兰的弟兄们，他们起来做一些改革的工作。那比方说在这一班弟兄身上还是主张婴儿受浸，那么等到后来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这一班人看见说应该要受浸才对，所以这个是一些的不同，但大体上来讲是没有难处的，大体上是回到圣经。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讲到复原运动，它的起源它的开始就是圣灵在苏格兰做了一件工作，那个工作就在国家教会里面，有人觉得今天呢只有圣职能高举圣经，我们应该回到圣经。所以如果从外表上来看，他们简直和弟兄的聚会弟兄们的聚会弟兄会的聚会是几乎是一样的，清楚吧。所以可见这个工作呢主已经在苏格兰做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那么慢慢慢慢的这个影响就到了英格兰，就到了这爱尔兰。那么到了爱尔兰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到了多马坎伯的时候，那么他呢是个典型长老会的人。那个时候长老会分裂又分裂，有许多次的分裂，他心中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接触了这一班的弟兄们。所以严格说来呢，这个复原运动的根是老早在英国就开始了。所以然后呢这个坎伯的父子就把他们在爱尔兰在苏格兰他们所学到的，不要忘记他们就接触这一班的人，所以他们得着帮助。刚开始到了美国的时候他们还仍旧在长老会里面，但是慢慢主的光是越来越强。所以当时欧洲主是借着格拉斯这一班的，还有其他弟兄怎么做的，那么他们呢在那里也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复原运动的根。严格说来，主在第二次大选在美国所做的是根据什么，根据当摩尔维亚复兴他们日夜祷告24小时守望祷告那段时间里面，那圣灵呢已经在爱尔兰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到弟兄会的历史，你看见达比从国家教会里面出来，从爱尔兰教会里面脱离，他们本来是三一学院的， 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读到弟兄会的历史的时候，讲到闭关的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当初多半都是什么，都是在国家教会里面，伯乐也好，你看很多很多人，包括甚至包括后来的牛顿也好，他们通通是在国家教会这个系统里面，后来他们脱离了。那么谁，那么现在这个穆勒跟其他的像七伯门弟兄，他们最早最早在浸信会里面，他们脱离了浸信会，所以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讲到整个弟兄运动组怎么做的时候，一般第一先是在国家教会里面，那么这个国家教会是安利干的系统，不是长老会的系统。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在什么地方呢，在苏格兰是长老会的系统，那但是呢它是个国家教会。那同样的呢，现在安利干会的系统也是国家教会，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有人脱离了国家教会，然后呢最后他们走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弟兄们。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和那些脱离浸信会的那一班的人，那么就是穆勒还有呢就是希伯门，他们就聚在一起。所以慢慢慢慢大家就会想到，为什么后来他们等到不能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接纳这件事情上他们的确是不一样的。你等一等你就看见说，闭关的弟兄会是根据你所得到的亮光来接纳你，第二公开的弟兄们他们接纳乃是根据生命，只要主生了他，只要主接纳他，我们一定会接纳他。所以这就是后来整个弟兄运动最后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就是因为圣灵不止在美国做，也在英国做，所以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一百年的祷告，在摩尔维亚的祷告，在亨霍的祷告，最后呢你看见神听了那个祷告。所以等到弟兄们起来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看见说，好像那个菲勒铁菲就成型了，他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那现在呢主也兴起很会读圣经的，像这个像达比一样，也像凯利一样，他的宇宙像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然后是他们把那些亮光整理出来。所以慢慢慢慢的神的儿女就看见一条路了，许多人呢很自然的就走在飞来天飞这条道路上。所以我想在我们在继续讲以前，我恐怕我们还需要再看一些的图片，那么根据这些图片呢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好，从这里开始。那我们说过，这个第一次大觉、第二次大觉醒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那个时候看很清楚的，十九世纪有个预言潮。 那么讲到预言桥就是主在美国这么做，在第一次第二大觉醒你看见主在英国也同样的做。那美国呢，主就先就得着了一个人叫做 Miller 米勒的，他威廉米勒。那么他那个时候就预言说大概1844年主就能回来，所以后来他就影响了安息日会。所以安息日会他们所说的其实就是他们是接着米勒的，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读预言。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安息日会出了一本杂志叫做时照杂志，它都是讲到关乎这个关乎这些预言。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在美国，那么就从就是从 Miller 开始，那么我们知道他是1849被主接去，1844年还是讲到这个预言怎样应验。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主在1844年并没有回来，那可是后来别人就继续下去。那么现在我们这所看见是他住的地方，就是这个米勒住的地方，这个就是白师母啊，就是整个安息日会的创始人就是白师母。那么大家都那么白师母据说他自己看见很多的异象，看100多个异象等等等等。那么他们也接受说大概是1844年我们的主是回到了天上的圣所，没有来到地上的圣所，所以安息日会呢就继续的下去。那同一个时期呢你就知道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了，还有就是摩门教了，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美国的一个预言的潮，当然我们只是拿它做代表。到了英国的时候呢，你看同一个时候就在同一个时候你看见主就得着了，在苏格兰得着一个很会，就是说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一讲到是人山人海的。那么那个时候神给他的托付是讲到预言，所以他曾经翻译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天主教里面耶稣会的一个人，他对于整个这个什么的见解，对于启示录的见解。那本书告诉我们说启示录里面很多的预言到现在没有应验，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一般基督徒中间，你知道在一般基督徒中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启示录里面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比方说吧，就讲到那个敌基督，就讲到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说罗马天主教怎样喝圣所的血等等等等。所以只要是在改革中里面，只要在过去读圣经的时候都是指着整个的预言的已经应验了。那为什么这个耶稣会的人他会说还没有应验呢？很简单，因为如果讲的没有应验的话，那就证明说这一帮人读圣经都读错了，他们把这个敌基督的这件事情放在教皇的头上是错的。所以因为他是耶稣会的人，耶稣会的人是专门反对改革运动，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啊，这是对。所以呢他写了这本书。那么俄银这位弟兄是他后来到了伦敦，他最早是根据 Chalmers 就是超默弟兄，你记不记得那是可以说在长老会里面大名鼎鼎的一位主所大用的仆人。那么他起头是他的助手，后来呢你看见他的的确确在真理上他呢就非常的热心，不过后来慢慢慢慢的他就走偏了。那么关于主的身位他有的确有许多不同的建议，他觉得我们的主好像是有罪，不过他没有犯出罪来而已。所以在这很多地方呢后来大家就慢慢就离开他了，这就是因为他在真理上他有了不同的见解。那么然后呢他就追求这个方言，因为很多地方讲方言呢。那他为什么讲方言呢？因为他注意预言，那预言就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一直有讲方言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想到说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情一定会有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另外有了个聚会。所以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是跟随俄营的人。那么就在同一个时候，那么主就兴起了这个谁呢？就兴起了大卫。那我们要公平的来说，所以那个时候呢主在美欧洲所做的关于预